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
在上一期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为什么称耶稣为我们的主呢？答案就是因为他不是用金或银，而是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罪的捆绑，又将我们从撒旦一切的权势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做他自己的产业。这个问题呢，真的是要让我们经常的来思考。我们重生得救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完全的救主。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指上帝的永恒儿子，从现在到永远都是永恒的真上帝。因圣灵的运行，他从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之身取了人的样式，以使他成为大卫的真正后裔，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没有罪。
听到今天的问题呢，我相信不仅仅是小孩子，就连我们开始信主，甚至是信主多年，一提到耶稣基督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会有疑问。因为从我们人的角度来思考，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神他可以做成万事，这个真的是要跨越我们的理性。
是啊，我不知道安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笃信这件事情的哈。我还记得那是我到高中的时候，无意中听过一个信天主教的一个女孩跟我说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路过一个天主教堂，在那个教堂的外面有一个雕塑，就是都是玛利亚怀中有一个婴孩的那种雕塑。后来我也知道，在很多天主教的教堂前头或者是他们的画上面都有玛利亚与她怀中的儿子的那样一个图画或者是一个雕塑作品啊。那天我们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是谁和谁呀、那个小女孩就当时我记得她就跟我这样说的，这是童女玛利亚跟圣灵所怀的孩子。记得她说的时候一脸天真，我听的时候一脸懵懵。对我来讲，她说的好像是个神话一样的。我当时就问她，这是真人吗？她说真的呀。这就是我最早先对圣灵感孕的一个启蒙。虽然那时候我高中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女了，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嫁人的女子能够生一个儿子出来这件事情，我当时真的觉得是神话。
我自己呢，是因为从小跟妈妈去教会嘛，聚会的开始呢，我们要诵读使徒信经，这个就是使徒信经里的一句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听了几次之后我就会背了，那个时候确实也不理解，后来当我接触到圣经，我知道圣经是神无误的真理的话语，然后又读到圣经有好多看似从人的逻辑思维角度不可能有的这些神迹奇事， 我对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也不怀疑了。
嗯，
就是我知道圣经是神无误的真理话语的表达。
确实，直到我后来到了二十几岁工作以后，第一次有了一本被别人送的圣经，打开以后读到耶稣出生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出生这么仔细的记录在新约圣经里面。然后我读到的时候，我也欣然就接受了。其实我脑海中没有太多的疑问，因为我知道这是出于神。那如果他说这事儿成，那就成了，不然他就跟我们人一样了呀。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说圣灵感孕这件事儿，那就是真的。我那时候信得很单纯，但是我后来发现了，等我信主以后，听到很多很多人的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个真理上，他们是经过反复的推敲、认知、琢磨才能信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要弄明白这背后的真理之后，才一步一步信的耶稣呢。
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永恒儿子，其实他一直都是上帝，即使他道成肉身后依然是完全的上帝。上帝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此当保罗说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他其实是指基督取了我们人的本质，从此既完全是上帝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说在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
嗯，
他得必须是人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代表啊，他要为我们赎罪。如果说他不是人，他没有办法赎我们的罪。然后呢，他又得是神，他是无罪的，他才能有能力为我们赎罪。
是的，其实耶稣基督他是永恒上帝的儿子，他一直都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了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就是因为他是从童贞女玛利亚血肉之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呀，他降在马槽的时候是确实百分百的一个婴孩，与我们一样的百分百的人类的婴孩，他必须是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他才可以成就上帝的救恩。
对，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从我们人的理性角度来说，这事不可能，但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说不要把我们人的思维和上帝无限的能力智慧放在一起对比，这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说在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跨越我们人的这个有限的理性。基督成为人必须如所有人一样在女人的腹中成胎，这样他才能是百分之百的人。然后为了确保基督没有原罪，他必须是因着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腹中成胎。如果从人这里正常的基因结合生下来一个人，那一定会带着始祖亚当全人类的原罪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原罪，他是由圣灵感孕，所以他不是出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的身体的。
是的，因为圣灵的大能运行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也因着圣灵的荫庇。其实我深深相信，圣灵整个在使玛利亚感孕的这个过程中，包括她怀孕的十月怀胎过程中，都是因着圣灵的大能在运行啊。
对，
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对神的大能越来越认知，对圣灵他的能力越来越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圣灵感孕是很真实，我们可以能够承认并且接受的，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大能啊。
对，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创世纪开篇怎么说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说整个世界因着神的灵就这么造成了，空虚混沌就变成了明亮有序。其实我们真正能够认知圣灵的大能，对于童贞女 由圣灵感孕这件事情也会更深的理解。
是，而且为什么是童贞女玛利亚呢？因为她是大卫的后裔呀，她被许配给了她的丈夫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呀。所以童贞女玛利亚是神所亲自拣选出来的，是为了可以应验在旧约要应许来的大卫的后裔啊。
是的，福音书中还有详细的叙述。约瑟发现玛利亚怀孕以后，认为玛利亚不贞，准备暗中要把她休了，但主的天使向约瑟显现，对约瑟说，向他保证这个孩子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约瑟就娶了玛利亚为妻，但没有跟她同房。一直到主耶稣出生以后，凭收养的关系成为合法的大卫的后裔，并且借着玛利亚也自然的成为大卫的后裔。所以主耶稣是大卫宝座的合法继承人，也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他的出生应验了很多很多旧约的预言啊，从童贞女玛利亚而生，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验。看耶稣基督的出生啊，我们其实就知道他真的是拥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的一位救主。他也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位格，道成了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啊。
所以保罗说嘛，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虚己不是放弃神性，而是甘愿取一个卑微的人性，为了救赎上帝给他的这些人。
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个小小的婴孩，出生在马槽的婴孩哈，他逐渐长成，他30岁出来开始传讲天国道理的时候，在当时的人眼中啊，他真的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会饿，会困，会疲乏，100%的人性，但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其实是完完全全都充满了神的丰盛啊。
对，哥罗西书2:9说嘛，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童贞女玛利亚体内受孕，取了无罪的人样，他既是永恒的真神，也是大卫后裔的真人，要替我们成为完全的救主与中保。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希伯来书2:17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说耶稣来，他真的是为了救我们。耶稣自己透过圣经也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是生命，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的。
是啊，其实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哈，我们其实要真的知道神是真的，他爱我们也是真的。因圣灵感孕，这一位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也是真人。约翰1:5:20中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阿们。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天下高扬一幅画，高坐在神右边，大家家与家庭，白坐王道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我们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特别的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最近啊，我读经的时候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的一些经文，我的一些领受。第六章的内容呢，是接续着前面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两次战败之后啊，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当神的约柜被掳到了非利士地之后啊，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第六节当中说，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所以啊，亚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所以呢，亚实突人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那我们知道，神的约柜就被送到了加特去，照样约柜运到加特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所以呢，他们就把神的约柜又送到了以格伦。到了以格伦之后，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在第五章当中，我们就看见神的约柜到达非利士地之后，神的手就重重地在惩罚这些外邦之地的人。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一开始啊，我们就看见了非利士地那里的祭司占卜的都来了，他们一致决定要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去。当神的约柜到达以色列地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是因为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被深深的触动。非利士地的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不要神的约柜，因为他们经历了神严厉的审判。他们把约柜运来运去，在非利士地长达7个月。后来他们把神的约柜送回了以色列地。我们在经文中看见，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也不认识神，他们依旧只是有着宗教的一种偶像般的狂热，他们完全忘记了神的吩咐和律法。在六章的第14到第15节当中这样记载说，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2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 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他们的这些举动和行为，那从表面上来看呢，是有着宗教的热情。但是我们知道，根据神的律法，燔祭的祭牲是不能用母牛的。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当中这样记载说，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但是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却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既不是神所指定的祭物，也不是神所选择的祭坛。更为严重的是发生了博士麦人擅观神的约柜这件事情，所以耶和华大大的击杀他们，他们就哀哭了。在圣经的民数记第四章的二十节当中说，除了祭司以外，一般人连片石也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但是博士麦人却毫无敬畏地围观神的约柜，大大地违反了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明明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自己违反了神的律法，神万不能把有罪当作无罪，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这一次，神的约柜被自己的选民放弃了，他们和不信神的非利士人一样，把神的约柜当作了一个不吉利的一个物品，仿佛是要送走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那我在想，这段经文对今天的我们，也就是神的儿女们，在说些什么呢？我在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神很有热情，但是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吗？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语，谨记神的吩咐，并且在生活之中来顺服神的话语吗？当我们经历神的一些管教，经历神的一些试验之后，当我们遭遇到了一些艰难困苦之后，我们也会哀哭。那哀哭之后，我们是自己在神面前来反省自己哪里出了问题，面向神来悔改，还是说因着自己遭遇到了一些艰难困苦，就离弃神，就远离神，就怀疑神，甚至抱怨神？我们的神对我们是守约施慈爱，他不离弃我们，但是却是我们常常太容易就远离了爱我们的神。神在圣经中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心肠，一心归向我。神所要的不是外在的祭物，外在的这些宗教仪式，而是我们在他面前这颗归向他悔改的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自己非常热情地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热情是否是建立在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的根基上呢？我们需要对我们服侍神的这个动机再多一些警醒的审视。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来服侍神，跟随神，追求神，我们所有的热情都建立在纯正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的根基之上。我们服侍的热情不能越过真理的界限。 神的话语，神的吩咐要成为我们服事的唯一的原则。在诗篇的第147篇的第十节和十一节当中这样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好，听众朋友们，愿我们谨记神的话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路上时光，下次节目再见。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一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像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我们不求你阿爸父，舍离你宝座在这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